好，我们今天常常进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讲，那我们今天要把13节到16节讲完。那么整个的第四章开始呢，就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保守合一，但是呢从第7节到12节就讲到了呢恩赐各有不同，但是今天要讲的呢，因为却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各房得他联络得合适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他的心意，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哈，在第7节到第12节，工人对全体必须负有合一的责任。那这个合一呢，是保罗提到，他在提到这个合一的责任之前呢，他先讲，他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人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每一个人哦，是按照基督白白的恩典分给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职分恩赐，这一些都不是拿来自夸的，这是神给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从神那里得来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好好的使用，为的是要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教会能够成长。但是保罗他没有停在这边，他就先讲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把他的恩赐赐给我们。他就说经上说，就是诗篇这个68篇18节哈，他说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所掳掠的俘虏啊，因为我觉得掳掠的仇敌应该翻译成掳掠的仇敌的俘虏会比较贴切哈。那么就好像是一个打胜仗的将军呢，回来的时候呢，把他的掳获了战利品就分给夹道欢呼的人。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说好像是站在这个耶稣基督凯旋的夹道欢呼当中的某一个人，然后你收到他给你的礼物，当然不是随便撒的，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呢他给你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些的人，你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你很有先知的恩赐，你很有使徒性的恩赐，你有各式各样。那这个恩赐是耶稣基督战胜仇敌得到，就好像一个打胜仗的将军呢，他真的到地里面3天3夜把那些仇敌打败了，也就是希伯来书2章讲的，他为了要拯救人，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亲自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死里复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把以前那些被掳的灵魂，那些圣徒们被掳的就提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死了之后直接到天上去了哈，不会像以前旧约的时代那些圣徒都在所谓的阴间的乐园里面哈。我们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哈，不过没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是以前神学院才听得到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用路加福音16章的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大概可以知道他是在讲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他升上去升上天的时候，把他的恩赐就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那么他给了什么东西呢？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我忘了写，就是教师就是一个聪明的演说者。那这个聪明不是那种诡诈的意思，而是很聪明的 把神的道理很完整的、很有这个技巧的，把它表达得很清楚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老师做教师的，在教导的时候呢，哎，上帝有给你一个很好的技巧，你要 present 演说，把它讲得大家能够明白，那你就是一个称职的教师。那么教会里面主耶稣赐下这五种职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但是成全圣徒，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装备圣徒， equip， 装备圣徒，让他进入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第十二节很重要，因为这个你可以讲说以弗所第四章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金句，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你也讲主耶稣，我应该讲主耶稣给我们那么多的恩赐职分，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装备圣徒。由谁来装备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那这一些人是从哪里得来装备的呢？就是他的上一代，把他们装备好了，不管你是透过哪一个老师、哪一个牧师、哪一家神学院啊，反正呢，你就进入到这个服事里面。那么你最重要就是三件事情：你要装备圣徒，你要让他们进入侍奉的工作，因为这个侍奉的工作就是你的目的之一。OK， 不是在我们说只是牧师、教师、使徒、先知的工作，不是，是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各尽其职啊，进入侍奉的工作，不管是超自然的还是自然的，你要进入服事，每一个人都要进入服事。或许我们教会，我们应该讲牧者团队是某些人，但是侍奉团队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要侍奉的，因为这叫做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就是属灵上的建造跟教导基督的肢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你好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你的功用就是让身体长大成熟。那不管你是手、小指头、大拇指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要建立你自己的身体。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你就是在侍奉，你就是来聚会都是一个侍奉，来聚会就是侍奉主的意思。侍奉主不是牧师的事儿，不是敬拜团的事儿，不是厨房的事儿，是每一个人的侍奉。你的侍奉，祷告就是一个侍奉，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来侍奉的是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侍奉是从心里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你的侍奉的心态就是服侍主，不管你站在什么样子的地位，不管你有没有职分，每一个人都是各尽其职。你要被装备，而且你也要去装备每一个圣徒。所以我们上一次有一个作业，就是在这个五重职事当中，你选两项你认为比较偏向，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个 major 的比较主要的，还有一个是附加的， 就是第一个比较强，第二个是次强的。那我要你自己祷告看看哦，说你到底是哪两个。然后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在祷告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呢？然后我可以做个验证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你哪两个方向是神摆在你生命当中的恩赐跟呼召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往这两个方向去怎么样尽你的责任，建立基督的肢体，那这个就是你所需要去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13节到第16节，我们要有这三方面，五重职事要达到这三方面的目标。但是这个三方面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要来做。这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五重职事的目标是三个，我们刚刚讲的。但是整个的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讲说整个神对教会增长的计划是什么？那么从13节开始，那13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所以你可以讲12、13节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怎么说呢？他说整个的教会增长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这个真道呢，其实英文就是 faith，就是你的信仰，你也可以讲说是你的信心，也就是说你的信仰，你的信心就是有一个一致性的看见。那新译本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那请注意哦，所有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这个认识都有亲密认识的关系。什么叫亲密的认识？亲密的认识就是你有经历的，比如说你认识刘牧师，你的认识是因为你曾经参加刘牧师的教会五年了 ，OK， 那么你的认识就比那个听闻刘牧师的人，你的认识就深刻很多了。那个认识是有经历上的认识。可能别的人只是听到，可能只是听说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聚集的时候，你在我教会里面跟我一起成长了这五年好了，十年也好，你对我的认识是有一个经历上面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认识也应用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是只有听过主耶稣传的道呢，还是你有经历跟他面对面的谈话呢？还是他有给你看见异象，他有亲自的来回答你的祷告，还亲自回答你的疑问，亲自引导你要做什么，亲自引导你，你在选择的时候，他告诉你往右走还是往左走？所以这个样子的有经历的认识，是他这边在讲的认识。你有认识神，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过程吗？对，我们对于这个认识神，不是只有学识上、圣经上如此说那样说，而是你真正的在实际生活当中，你经历了，你知道我很多的时候，有些时候要讲到，然后准备要讲这一篇道，然后突然在前一天，整个180度大转弯，要讲另外一篇道。后来才发现到那一天的道是上帝特别为一个人讲的，就是上帝特别为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他几年来都没有来教会，他就那一天出现。上帝就用这篇道是告诉他说，上帝回答他的祷告，以后他也再没来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顺着圣灵的引导就对了。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很宽广的，神是一个他要 发命令的元首。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愿不愿意被他掌管，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所讲到教会增长，其实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CEO， 他下达命令的时候你最好是听的。我们现在要操练的就是我要听到神的声音，我要看见神给我的意象，我要跟着他的命令走，我走在他所指示的道路上面。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牧师也要这样子，信徒也要这个样子。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样子。那么教会共同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讲说前面是讲五重执事，五重执事呢，哎，你要帮助弟兄姐妹装备，让他们能够进入服事，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整个的教会呢，就是只等到我们在信仰上面有统一的看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真理有一个一致性的看见。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不是你们的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只是代替，耶稣基督在牧养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实在话，所有的羊都是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的脸，耶稣基督的羊。我们要把你们每一个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是领到自己的羊圈啊，哎，这是我的，你们别人都不要碰，只有耶稣可以碰，我们不能够碰。但是我们要管辖好，不要让羊被狼吃掉。那这是第一项。第二项，认识神的儿子对于长大成人。那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你要看新译本的翻译哈，就是我们对神的儿子一致性的认识。第二个呢是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呢，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就是 maturity， 成熟完美。好像我们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要经过青少年年轻人，然后到他30岁40岁的时候他才是成熟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经过从一个吃奶的婴孩要慢慢长大，要成熟的。当然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啊，很多信徒都还是属灵的婴孩，还要用奶来喂你们呢，自己不能够吃干粮。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是保罗他对于以弗所教会跟亚细亚教会的，他说你们要长大成熟啊。整个的教会的目的是要长大成熟，对于神的儿子基督的认识信仰要达成一致。第二个，你要长大成熟，你千万不要以你现在有的为满足。我现在觉得我还要晋升呢，我现在要晋升的东西已经不是神学院可以教了。我曾经想要去读这个所谓的 DMing 啊，这个叫牧学博士，后来我念了以后我才发现到跟我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太学术性。我要进入的就只有从自己书本上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发展。我还需要更成熟。第三个，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哇，这个是很少人有的，达到基督丰盛成长的身量。你不仅是个人的成长，你要长大成人，你还要让教会成为一个成长的身量，进入基督丰盛的身量。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个人的，你也可以讲说是教会的。那弟兄姐妹，你长大了，我们教会当中总是有些比较成熟的， 还有些比较年轻的，还有些人是小孩子。但是就是在这一种的混合当中，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总共教会 总体上面有三个目标。那这个三个目标呢，继续讲为什么要有这三个。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异端就是错谬欺骗。那这个啊，吕正中我觉得翻译的比较清楚，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孩童，像波浪飘来飘去，被各样教义的风带前带后，就是人用欺骗手段，用狡猾施展谬妄之诡计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原文啊，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这个欺骗的法术，其实希腊原文哦，它就是说，就是玩骰子的赌博。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很简单的 trick， 就是用三个东西哈，三个碗里面夹杂了两个东西，然后它转来转去，然后告诉你说哪一个碗是空的，它就是在 play trick， 诡诈来欺骗你，让你的眼睛欺骗你的眼睛的意思。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欺骗的法术。对于很多神学上面的说法，或是一般人的理解，有很多这样子的欺骗的法术，就让你着了道，被骗了，都还不知道。哎，你就说我这明明眼睛看得很清楚啊，应该在这个地方，应该在那个地方，结果都被骗了。那个就是欺骗的法术。所以基本上呢，你如果喜欢看魔术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你偶尔当当娱乐也就算了，但是它基本上它就是在欺骗你。那我们对于神学方面的事情，任何一个异教之风，什么叫异教之风呢？就是各式各样教义的风，也就是一些不正确的灵啊，那个风也是灵的意思，那带来了不同的歪风，让你对于我们应该有的一致性、一主、一信、一喜，这么一灵一神，我们应该有一个一致性的看见，同一个指望，同一个盼望，同一个呼召，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到七个一，那在这么多的一当中，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同一的看见，一主一信一喜。这个东西你跟我们要必须有深厚的圣经基础，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玩这种诡计，让你以为他讲的是对的，所以你就跟着过去，那你要特别小心。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哈，打着对于末世启示录的解释，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你就会被他去吸引，但是这个都要很小心。我不是说所有这些讲的都是不对的，但是你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只听他了，你自己还要下功夫研究。因为启示录有很多的意象，意象是需要用意象解释来解释那一些七印、七毫跟七碗的事情，有很多是 figurative， 就是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意义，数字也不一定就都是那个数字啊，什么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十四万四千个吗？是 literal， 是文字上的数字，还是意象当中的数字？那这些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在解释这些的时候，最好是要有意象的眼光，不然的话你就会被骗来骗去，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们在因为末世快到了，有很多的人啊也写了很多书，不同的书在解释这个启示录，因为我们对于未来都是充满了稀奇，但是很少人把启示录讲得很完整的，因为还有很多的奥秘还没有完全的解开。但是你在这边要知道的就是说啊，有很多人他会用欺骗的法术让你着了道，你自己都不知道，那这个需要深厚的圣经基础，不然的话你会被飘来飘去，被各种异教之风带来带去，那我们不需要这个样子。但是那样做的人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来做假的，他是有诡计的，他就是要吸收你成为他的门下，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手段，不是跟权势就是跟金钱有关系，所以要特别小心。这是第十四节啊，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你要长大成熟，为什么我们基督的身量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你不要被骗了，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第十五节讲到说，唯用爱心持续的说诚实话，一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他说你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我们呢第三章讲到很多，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是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能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啊！我们花了一点的时间哦，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在这个地方呢，重新回到原来在教会生活，在教会成长这一方面，原来都是爱。所以第三章、第四章都是讲爱 ，agape， 爱加倍的爱，不是那种朋友的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一种神圣的爱 ，agape， 爱加倍。你要在一个出于爱加倍的爱去讲真理或讲诚实话，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状态之下，我们要诚实的说真理。诚实的说真理，没有爱的真理是会很冷酷的。我们只有在爱的里面，会把一个真理呈现得很好。那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很有智慧的，我们才能够把一个真理用爱包装好。不是糖衣哦，不是 sugar coated， 不是糖衣，而是一个爱，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真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你听起来、你看起来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却是上帝对人类的爱。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被感动，因为那是上帝表示他爱人类，他亲身担当了你我的罪，这样子的爱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重新连上。他的爱是张开他的双手，没有咒诅，只有祝福，你愿意接受什么人都可以，但是一旦你接受之后，你要开始接受装备，进入服事，然后在爱里面说真理。这个爱中说诚实话不容易，但是这个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怎么说呢？啊，很快了哈，你看第十六节哈。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劫各按各职， 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信。你开始学习用啊，在爱中说真理，说神实话，但是到最后你的爱影响别人，跟你的爱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自己也被建立起来。而且更妙的，这个爱里面的建立呢，一定是先身体长大，你的爱跟着被建立，你在爱里面被建立。所以基督教里面，我们不会像其他宗教啊，远离人群啊，到某个地方去清信清修，我们永远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相爱。你说跟人在一起很麻烦啊，会有冲突啊，对，就是在冲突当中你才能够经历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才知道原来我们人那么不可爱，我们人总是会有自己的私欲，人总是不完全，所以呢在冲突当中我们操练彼此忍耐，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怎么样，彼此建立。铁磨铁才能够彼此的越磨越好。对，我们的人本来都是棱角的，只有在爱里面的相磨，才会越来越成长，才会越来越成熟。那 the key 重点是每一件事情都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的服事，我们彼此之间都连着耶稣，甚至连我们现在在教导，我的神耶稣基督，你的神耶稣基督，是在神的带领跟遮盖之下，我们在学习神的话。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每一个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你我的功用运行 energia 彼此帮助，我们的身体就会健长，教会增长，然后你我在爱中被建立。余正中呢也讲的比较，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本身他全身借着所供应的各关节每一个部分，分依其分量所运用的效力，互相连接，彼此结连，使身体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在这边看见从五重执事的装备教导进入服事之后，要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信徒都对教会的增长贡献他那一份，那你就对了。但是在彼此有很多的事工上面，教会里面一定会有摩擦的，这个时候摩擦就是彰显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长大，你要长大，我也要长大，我们大家一起在耶稣基督的带领跟遮盖跟爱之下，我们彼此成长。 OK， 这个很快的大致把13节到16节讲完，然后我们现在讲比较详细一点。13节它的原文的意思，五重执事设立是为了建立肢体，执事们要做榜样。所以我们很多人羡慕说，哎呀，牧师的头衔很好，我当了牧师之后，我才发现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很想要得到这个牧师的这个名称名号。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你们在羡慕什么。牧师这个职分，我个人觉得所有这些号称有职位的 都是神的护照，包括使徒啦、先知啦、传福音的啦、牧师跟教师，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职分呢，都称之为牧师哈。哎，我看到好多，他就是要当牧师啊，哇，这个，但我要说哈啊，你要当牧师，你一定要有护照的，你要有很清楚的护照。哎，我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见证了，我有好几个人跟我讲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自己也验证，到时候师母跟我呢，我们才走上牧师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知道，牧师五重职事，按照原文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要做榜样的。你做使徒，就是要有使徒的榜样，像保罗一样。保罗他说：“我用神迹奇事证明我使徒的身份。”你要当使徒，你羡慕当使徒，神迹奇事啊！你要羡慕当先知，你要像那个先知雅加布一样，他讲的预言会发生。你要先知当传福音的，你要像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做榜样给你看，哇！他在那个撒玛利亚城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哇！大家都愿意相信他，就传福音的也会显神迹奇事啊。那传福音的不比这个使徒还要差哎，还有牧师，还有教师 ，shepherd。牧羊人，我觉得每一个都是神呼召的，神一定会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告诉你你的命定是什么。但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你有牧养的恩赐，你在五重职事当中，你倾向于牧养人家，你会关怀人家，你很关心人，那恭喜你，你有牧养的呼召，你不见得要做牧师的。我觉得这个牧师，牧养的牧师也好，非牧养的牧师也好，都是要神清楚的告诉你，你有这个职分。真的，我看到很多没有牧养呼召的去做牧师，然后去牧养一个教会，就没了，失败，可以这样讲。那但不管怎么说，做牧师的要做榜样，做先知的要做榜样，五重职事的人都要做榜样，你才可以装备圣徒，你才可以要求他们进入服事，你才可以要求他们建立基督的肢体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五重职事是需要做 example， 手把手的教导，装备圣徒。那么这三方面，信仰以及对神合一的认识，对五重职事的人，他告诉你说：“哎，我所认识的基督是什么？怎么样认识他？如何认识他？”对我生命的改变是什么？我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我在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些状况，我怎么处理？我现在成熟了，我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处理。对基督完成成熟的程度，我们每个人都在往这三方面走，就是同时进行，不是阶梯式的。哦，你到这边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不是，是同时的。因为每一个人有快有慢，但是这个在这边讲的单独的个人成长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有五重职事的人来帮助你成长，他们要帮助你训练。他们要帮助你被教导，而且他做给你看。 所以这个是五重知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你的学习除了知识上面以外，你要在生活上面、生活应用上面，你也同时能够从五重知识当中学习到。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我看见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职分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的教导必须是成为别人的榜样。那我们再退回来说呢，我们五重知识的人不一定要完全成熟你才能够教导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成长，是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但是最起码你要有一个能够做榜样的。那最后，不是只有五重知识的人需要达到这三个目标，因为这个三个目标是全教会的，是 everybody， 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所以有职分的人他是要教导的，要带领大家了，要做榜样给大家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信仰对神儿子的认识上要合一一样。我常常教导大家怎么看异象，解释异象。那我是用我自己的经历，把我自己的经历当做一个典范，告诉你说我看见了，我的解释是这个样。我盼望我把我的经历呢，可以传授给你。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跟耶稣要直接对话。我发展了很多异象开启，我发展了一些，对不对？求神发光祷告，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你自己要跟耶稣搭上线，你自己要跟耶稣对话。我们都要成熟啊，你最成熟的就是有一天上帝呼召你，告诉你一些事情，你欣然答应，而且你的生活上面处处彰显他的荣耀，你真的是完全成熟。我盼望有一天你可以成熟到像耶稣一样，那真的是 perfect， 完全成熟了。所以这是第十三节，所以我个人认为十二节十三节是最重要的。好，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就是说看到十四节，他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你就会随从各式各样的异端。十四节是这样的，荡来荡去，却被每一个教导的风带来带去，这是他原文的意思。所以吕正中翻译的很好，那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如同玩骰子的人一样，总是欺骗人会赢钱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去赌博，赌博都是骗的，你被骗了还傻愣愣的，赌博都是骗人的，你可能偶尔会赢一下，但是很可能会倾家荡产。这个倾家荡产是很可怕的。在英文的翻译当中呢，他说这些人是潜伏的，寻找可以吞吃那些无知的人。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当小孩子，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随从那些的人，他们就把你吞吃了。所以不要再做小孩子，你一定要长大成熟。所以教会里面要避免这一些异教之风，避免这一些奇怪的欺骗手法，五重知识的人都要很小心。我们每一个人五重知识的都可以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启示，使徒的可以得到启示，先知的，传福音的，牧师的，教师的，都可以直接从神领受。 来分辨这个到底是真的到底是假的。我觉得我们教会在分辨上面已经是蛮强的了，真的想要欺骗我们大概不太容易，但我们也不以此为满足，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大家整个教会一起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盼望我们没有人被这个欺骗的法术给骗了。那我们不能够当一个属灵的小孩子，教会更不能够无知，我们必须要有深厚的圣经基础，才能够识破有心人的诡计，特别是现代的假先知。那么现在的假先知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你跟我都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可能外表上面呢是看起来无害的基督徒，或是基督徒的先知、基督徒的牧师啊，但是他们呢所教导的却是害人的。所以我这边列了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呢，随便想一些现在的例子，我就写了这么多。第一个就是说成功神学啦，你只要奉献给我多少钱呢，你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个就是成功神学。圣经上从来没有这种应许，就是说你奉献给某个人怎样，然后你就会得福气。那很多成功神学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你现在给我奉献多少钱，你就会得什么样的祝福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骗人的。然后他会给你讲很多的见证，那些见证都是假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骗钱。他告诉你很多故事，甚至会找人来做见证，那个见证呢都是非常夸张的。一万个人里面可能就这么一个例子，但是他用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告诉你这是普遍性的祝福，不要上当。但你要知道这一种的手法是蛮常见的，蛮常见的。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很好的羊啊都被骗了，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你特别跟金钱上面有这个牵扯到这个金钱的时候，那你特别要小心，特别要小心。那特别是有一些有名的人哦，有名的牧师啊，大家谈你奉献多少钱，我为你祷告，那千万不要去，非常危险。第二个什么批判性种族理论，这是我们最近美国比较流行的哈。那这一种批判性种族也到教会去了，他就说某种的种族呢比较受歧视啊，另外一种种族的人呢，他是有优越感的啊，所以就造成了一些的分裂。但是这种事情对于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来讲，我们已经讲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了，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可以和平共存的、共处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所以这种批判性种族的东西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提的，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审判我们，其他的人你怎样他怎样，那不是你我的审判，那是耶稣的审判。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第三个，神也爱赦免同性恋，同性恋不是罪啊，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常常听的。那他说上帝是爱，所以连同性恋的罪都可以赦免，意思就是说同性恋还可以结婚啊，反正上帝也爱他们啊，耶稣也为他们死了、啊、等等的。你会听到这一些，然后他说、哦、同性恋也可以啊，那这个跟你我的信仰没有办法达到一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他在第六章哈，他 哎，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啊，同性恋是不被允许的，他只能够骗那一些对圣经不熟的人。第四个，灵恩是历史，今天不再有。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刚刚提到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再看一次哈，十三节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问我们再看哦，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就是建装备圣徒，各尽其职，进入基督的肢体，只等到。所以五重执事是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通通合一。那历世历代以来，我们都会有新的相信的人，他们需不需要被装备？他们需不需要各尽其职？他们需不需要也被建立在基督里面？都需要。所以五重执事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都一直存在的。但是今天有一个神学说啊，已经过去了，没了。所以你知道他讲不对呀、啊？了解我的思路嘛？哈，对。守安息日才能得到神的祝福，这个风气最近十几年来很多人、啊、跑到耶路撒冷去，回来以后就守安息日，很奇怪、啊欸、你哥罗西书第二章白念了，还是罗马书十四章白念了、欸、你要守安息日我们不反对，但是你说守安息日才能得到神的祝福，不对。我们祝福得到祝福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okay。基督徒不可以吃猪肉，不能吃带血的东西，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因为你不想吃猪肉，可以啊；你不想吃带血的东西，可以啊。你可以按照罗马书十四章的原则，你可以按照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原则，你爱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在你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信心比较大，你就容让他吧；你信心比较小，你坚持那也没有问题，大家为了爱你的缘故。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保罗他用爱的一个原则，教会不许谈论政治，这个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都还是不提的。我们现在教会已经有点的觉醒，因为选出来的议员所制定的法律啊，而是偏离耶稣基督的原则，所以教会再不提讨论这些政治议题的话，那我们就整天在追求拯救下一代，拯救下一代，因为他们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观念都放到学校里面去了，然后我们基督徒都是在那边大声呼吸啊，教会啊，拯救啊，但是这个 root 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根本不谈论政治，认为政治这些东西选议员、选市长、选州长跟你好像都没有关系啊，好像教会在世界上不是光。那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只谈恩典神学，你一旦信了耶稣，神一定救你到底哈，犯点罪没关系，反正耶稣一定要赦免你，这就是恩典神学。所以他们这样子辩论下去，就是说那你犯罪没关系，反正上帝耶稣会赦免你的罪，那就犯罪，那一点羞耻心、一点这个良心就被淹没了，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那这里的异端不是偶像崇拜的异端，而是欺骗错谬教义之风，含着各样私欲的教导。通常 跟权势跟金钱是有关系的。那可能有一些世俗的观念进来，记得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里面我们谈到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个时候我们是受空中掌权者的引导，就是在我们个人心目当中运行的邪灵，那个很容易被他们欺骗，很容易被他们 带开来的话。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讲到我们不幸的是被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对不对？然后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就有人禁戒食物啦，禁止嫁娶啦等等之类的。那这一些就是所谓的异端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第十五节，我们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或真理的话，这个坚定的爱是从基督来的。为什么保罗他在十五节可以说，可以要求，就是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们第三章讲过了，你看我们使基督借着信住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有爱心，你的 practice， 你的操练就是在爱心说真理。我觉得这个爱心做真理哦，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有一题作业，晋升的作业，我列了大概五个情况哈。那我要请大家写一写，说，哎，你觉得怎么样用爱心说真理？怎么样爱心说诚实话？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你用这个爱，很坚定的用这个爱。因为这个爱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爱散发出去，才能够彼此相劝，把这个异教之风给改过来，要带向耶稣基督。五重执事的人更应该如此，因为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很多的人别人说他的时候，如果他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急迫切，或者他觉得被骂了，你再说什么样真理他都不会接受。他喜欢听好听的，所以你的爱必须是出发于是很真诚的，很坚定， sincere， 是一个带着爱的说真理。但是我们一般华人的耳朵都比较敏感，跟他说真理的时候还会被冒犯。我觉得两方面都要学习，我们要会说，但我们同时也要会听。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彼此成长的时刻。我真的求神给我们很有智慧的话，不然我们很多的时候听的时候都是带着情绪的，但我们讲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带着情绪让对方以为你是在批评他。我觉得在主里面的交通跟沟通，我觉得我们华人很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彼此相爱的这一种经历。因为我们不是要让你觉得被冒犯，我们在尝试着用爱说真理。但我们很多时候，我看见很多的时候适得其反。我自己做牧师的，有些时候也做得不是很漂亮，也常常要改变，常常也要悔改，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挑战就是，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跟这个人讲没问题，你跟另外一个人讲你就完了。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尺度、看法、观念、文化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话你要看着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是做牧师最大的挑战。我们一堂道讲下来，90%的人听得懂，就有10%的人他会弄错你的意思。我们尽量在想办法把它讲得更完全，但有些时候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还是很容易引起误会。所以呢，真的求主保险涂抹遮盖，让这些不足的地方能够被弟兄姐妹好好的接纳，不要觉得被挑战了还是怎么样。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真的求主大求我们大家都谦卑下，包括老师也要谦卑。最后第16节，保罗以同样一个身体的概念说明每一位肢体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彼此需要的。那哥林多前书12章也保罗也讲到这个互为肢体的一个观念，在个人要按照神给的恩赐彼此服侍，如果运行得当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基督肢体、基督的身体会成长，达到在爱中他自己的建立。这个是原文的翻译。原来第16节在爱中建立自己，它是一个目标的，这是一个，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爱里面被建立。那第16节有几个比较特别的，16节其实是解释12节啊。第一个是认识教会是主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的，有人是手，有人是耳朵，有人是鼻子，有人是喉咙，唱歌很好听啊，有些人是讲道的，有些人是先知眼睛啊，有些人是做梦的，脑筋里面做梦。那你要认识自己跟全体的关系，是肢体跟身体的关系，肢体要帮助身体成长，你的手要做手的事情，但手不能跟身体说我跟你没关系，脚也不能跟身体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听头的话，头就是基督。所以一个健全的身体，一个健全的教会，是需要听从基督耶稣的号令的，所以肢体跟身体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自己和肢体之间的关系，你对其他肢体相同的地方合一，不同的地方别人比你强，那你就受他的教导，你比他强，哎，你就供应别人，这就是彼此嘛。个人看自己别人比自己强了，但是你知道他需要你的时候，哎，你就供应他，你就帮助他。比如说你是恩高型的人，哇，很多恩高在你身上，别人说哎帮我祷告了啊，你就帮他祷告，让他被圣灵充满，或是祷告祝福他，哎，你有先知启示，你可以帮助他。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供应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要做服侍的人，不是说五重职分以外的人就不用服侍了，那是教会里面的一大迷思啊。有一些的教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只要做平信徒就好了，哎呀，服侍就是在你们这几个，我们就是来这边被你们服侍，我从来不服侍人的。 那样子的观念是大错特错。再说十六节是解释十二节，肢体在身体上不是为了装饰，是要发展，不是发展自己哦，你要先帮助别人哦。身体增长了之后，哎，你自己在爱中被建立，那这是十六节所讲的。他在这边又讲到一个先后顺序，最后才是爱中建立自己。肢体不是叫自己满意就够了，要叫别的肢体满意，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上受供应，所以我们必须先求身体的增长。个人的称义只有团体起来才能够成圣。你个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你的成圣必须要团体一起来，因为你跟人之间一定会有冲突的，你一定要经历过彼此饶恕、彼此相爱这个过程，你才能够进入到成圣。好，那我们很快长大成熟，基督徒的七项特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从13节到16节，你要成熟 mature perfect， 不再是孩子了。你的信心要被建立，不再有疑惑的心思，也不像波浪一样摇摆不定。第三个，你要以真理为根据，不再受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第四，免于受骗，你能够分辨真理的错误，你能够分别哪一个人讲的是对的，合圣经的。第五，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说真理的能力，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第六，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不断的在成长。第七，在基督里面与其他的人和谐相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所以这个就是长大成熟的七项特征。因此我们今天的作业有三题，前两题就是保罗一到六节谈到了圣灵里面的合一，我应该写好第四章一到六节谈到在灵里面合一，七到十二节谈到基督给的恩赐职分不一样，13到16节又谈到在真道信仰上面的合一，因为我们要认识神跟在信仰上面合一。那么请你写下你为什么会认为保罗要这样写，他这样写的目的在哪里。那第二项，如此的看见对教会的信徒在11到16节那信徒的责任是什么，就我们刚刚讲了信徒的责任，没有一个是被服侍的，每一个都是服侍的，因为你要各尽其职，对不对？那你的责任是什么？第二题就是对于长大成熟的基督徒的七项特征，就是我最后看到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号，我这边列了很多的经文，我需要你把每一个经文都列出来，然后稍微解释一下每一个点，什么叫免于受骗？你查到这些经文，它的重点在哪里？你请自我评估每一项，看看你是在哪里，你是小孩、年轻人还是成熟者的七项当中，你自己自我评估一下。 C， 你觉得在各项上面你要如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你希望牧者如何帮助你，就在这里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晋升题就比较精彩，我这里面列了五项我曾经遇见过的。那么面对以下的情况呢，假定你是一位教会的同工，你要怎么样处理，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处理，说明你的理由。所以这晋升作业呢，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竞争作业，我盼望了你没做过的，你也可以写写看啊。那五种情况啊，一位主内的姐妹常常背后辱骂毁谤某位肢体，那你该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怎么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那 B 项有一个弟兄跟他说，他根据他圣经的研究了哈，那基督徒娶两个老婆是可以的，那你怎么去反驳他？你怎么用爱心说诚实话？啊，第三个啊，一个是号称先知的，他说预言某位肢体，他说你的配偶不是神预定的，所以你要悔改离婚，跟那个原本神搭配的伴侣结婚。你对于这种讲法，你要怎么处理？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有一个人这样问我的。他说他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第四个，一个弟兄老是提到以前牧师所犯的错误，这个牧师当众悔改了，但是他不放过他，一直提这件事情，那你该怎么办？最后一项，一个牧师偷偷跟你讲，来跟从我吧，我保证你会得到先知的恩赐跟职分，你要怎么回答？你不要笑，我们教会就有人就这样被拎走了，那你该怎么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业。好了，我现在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很详细的讨论到以弗所书第四章13-16节，主啊，里面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我们对于教会的认识。原来我们教会要成长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不受到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我们要成长长大成熟，我们要装备我们的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进入服事，让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很真诚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的让我们与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他的身上，不是在人的教导，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离成熟不远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基督完全成熟的程度。这也是保罗领受到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期待。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成长。谢谢主，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现在可以发问啊。感谢赞美主。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15节，因为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一句经文，就是大家其实都蛮熟的，但是我觉得始终好像就是说，不管是自己或者是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始终能够很成功的。操练这句话的其实不多，不多，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说诚实话的人的原因，那也有可能是听者的原因啊。就像刚刚牧师所讲的，我们要练习怎么样，就是说在爱中来说，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听。我觉得这个是 both 的。那就是说如果要成功的话啦，就是说成功的能够操练出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就是说说的人跟听的人都很重要。
Yeah,
对，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感觉还是就是说解释起来还是相当的抽象。譬如说这里面讲，就是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讲的，就是说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什么叫做在爱中？然后呢，还有就是说，TPT 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坚定而用真诚的用爱来表达真理。那什么又叫做用爱来表达真理？我的意思就是说，似乎这个就是说，这个爱还是就是说形容的不是很明确啊，就是说以至于我觉得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就是什么叫做在爱中，什么叫做用爱来表达，这个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很不容易回答 ，OK？ 那但也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啊啊，比如说哈，你的小孩哈，老大打了老二一个耳瓜子。我说假定了哈，没有发生哈。那你首先呢，你是不是很生气？有个很生气，对不对？那你可能你又先骂他一阵，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打你的妹妹啊？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就先说了他一阵。那然后事后才发现到，原来老大打老二呢是很有道理的。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哦，原来我不是在爱中讲真理。为什么？你就先处罚了老大，你还没有把他完全的明白。当然，你说老大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不可以打你妹妹，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如果不打妹妹的话，妹妹永远不会记得。OK， 他打了以后呢？啊，两个一起哭啊，比如说这个样子。但是我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对于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去跟他讲真理、讲诚实话的时候呢，你也要顾及到他的感受，老大的感受跟老二的感受是绝然不一样的。老大呢，他的理由非常好，他一定要打妹妹，不然的话妹妹以后会很糟糕。比如说他很成熟。OK， 但是这个做妈妈的受不了，已经很生气。那我的意思，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处理这种所谓的真理或诚实话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情绪的，我们都是被表面上的事情所，你可以讲说暂时蒙蔽的，你还没有看清所有的事情，你的情绪已经爆发了。那在这种爆发的过程当中，不仅是你当事人，他也进入了情绪。你会看到老二在哭，然后你就看到老大这个又气又哭又然后呢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在学习所谓教牧辅导的时候，我们被告知像这种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处理情绪，用爱先把他们两个安抚下来，等到他们跟你之间的爱重新恢复了，不是在这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恢复爱。爱是什么？他 trust you， 他信任你，在他的信任里，他知道你不是要对他不利，你跟他的说话不是要贬损他、judge 他，不是要审判他，不是要修理他，你是在爱里面先理解、了解， 然后再跟他讲真理。那这样子的时候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往往我们见到很多的时刻，我们处理的方式在一秒钟就下决定了，两个先揍一顿再说，揍完了之后呢再讲道理，那个就不是在爱中说真理了、那个是在情绪当中处理。那往往这个时候呢，两个小孩子都受伤了，两个小孩子都会只记得妈妈很凶了，不讲理。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先处理情绪， OK， 情绪上面没有对跟错。为什么？因为在情绪当中去处理对跟错了，是时机不对。你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对方了解你爱他。在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但是要达到这个地步，其实信徒要对牧师要有一定的信任度，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牧师是爱你的，他不会害你的，他不会落井下石。同样的，小孩子对爸爸妈妈也要同样的道理，因为爸爸妈妈对小孩子是有权柄的，他们更需要爸爸妈妈的爱。在处理情绪之后慢慢来，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学习。你可以教老大说你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正确的事情，老二可能还小不懂，那这样子的事情对老二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小时候的伤害，他永远记得他姐姐打他，造成一些心理上面的障碍也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先让对方不管是谁跟你之间爱的关系恢复，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在没有爱的关系的时候，任何的真理，所谓的真理，对于当事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或者是说他接受了错误的信息。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起，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哈。最重要的就是爱，那这个爱是要靠时间建立的。有些人对牧师就很畏惧哈，他可能把以前教会牧师的印象就套在你的身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有这样子的看见，他们认为所有的牧师都一样的，可能呢。但是当他们真正遇见到一个有爱的，假以时日，你会渐渐的 trust， 你会信靠，就是会知道这个牧师他不是要害你，他要爱你，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最挑战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做牧师也特别啊，你知道什么样子的人你都要去 fit in， 都要去接纳。你知道有些人快言快语，有些人是慢吞吞的，有些人很快的热络，有些人很慢的，那你都要要按着对方慢慢来。有些人你要很积极，有些人你不能积极，你要退后。有些人要这样，有些人要那样，但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自己过去也受过伤，我老实跟大家讲，我们受的伤还挺多的，也挺重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宁愿慢慢来，但是在慢慢来的过程当中建立关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很长的时段。但是一旦有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因为这个爱的关系，仇敌会尽量来破坏的。我们的仇敌是很聪明的。但我在说，我们牧师为弟兄姐妹做好九件好的事情，只要做一件坏的事情，他永远记得那件坏的，其他九个统统忘记了。这就是我们牧师最受伤的地方。但是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我们就习惯，我们所有做的不管是怎么样，爱的关系的建立是我觉得在教会当中 top number one 第一个 要建立的。所以我们的教会一直在讲，你只能讲祝福的话，你不能够讲那些污秽的咒诅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彼此祝福才能够彼此相爱。 OK， 我讲了那么多很抱歉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例子。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哎，
我曾经哦，有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很希望成为美国的公益学校的老师，我去上课。
嗯，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叫做教育哲学。
嗯，
教育哲学，然后就知道美国的教育他们的发展是怎么来的，就是。哈佛大学就是开始先教导圣经，
嗯，
然后教导圣经，然后圣经所要的他们的愿望就把它颁布在他的法律里边，然后来教育发展在他的教育的课程上。我这个教授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在上课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这学生啊，学生根本你给他教导课堂上的，他自己回去去读，他要学习他自己读就可以了。可是80%你怎么教他，就是他自己80%拿着书就可以去学了，你不用去教他。可是他来到课堂上是要看你这个导师是怎么说话，怎么回答他的问题。
哦、okay.
这个非常重要。你是不是发出你内心的关怀，你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关怀到整个教室的学生，他们的成长很容易很敏感，学生马上就是在注意这个东西。
嗯，谢谢。
因为他要相信你，
对，
你是在帮助他，你是关怀他的。因为这些学生的背景，他的父母亲是怎么对待他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来到像是他还在寻找有没有谁在关怀他，关怀他的成长学业。
嗯，
而且这些不见得你在课堂上就给，可是他有问题来问你问题的时候，你的口语是发出那内心里边的真诚。
嗯，
这是每个学生在找的。我想相同的，每个弟兄姊妹还是那些寻找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来到教会，他就在找这个东西。你的关怀是关怀他的永生吗？你是不是要把他每个问题都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去依靠这个全能的神？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引荐，就像彼得的哥哥安德烈。
嗯，
哦，我们遇见了，那彼得就把他哥哥说，哎，我们遇见了那个弥赛亚了，把他引荐，这个人是最大的功效。就像那个约翰，施洗约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神的羔羊，把他们引荐到耶稣面前。即使有些人在教会里边，他会莫名其妙的杠上你，这神要借着你，因为你要受逼迫，你要得到大喜乐。因为天国是属我们的，这本来就是这样。这个国度的冲突必须有这个，因为有人就是有小孩子，生长过程中有一些障碍，
是
这些障碍当中有时候就抱上你，那一天可能我们没有准备就被抱上了，然后有一些冤枉，有一些挫折感，可是这些过程当中神都看到啊，对啊，这个是要给我们成熟一点，
是，
就是我们回答话，我们引荐人，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我来讲一个例子，我爸爸是属于圣教会的，我妈妈是属于长老会的，我叔叔也是牧师，他也是在一个长老教会，我们可以去很多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一间教会，很自由的，我们就去帮我们喜欢的教会。可是有一次我们有个亲戚的亲戚知道我从美国回来，很久以前，20多年了，他就非要请我吃饭不可，借着我另外一个亲戚的名字一定要邀我吃饭。然后我就是看到我这个亲戚的面子，说啊，对啊，好久不见啊，难得回来请吃饭。可是他要请我爸爸，因为给个面子吧。可是我说很难得啊，这些亲戚很久没见了啊，就去了吧。可是我爸爸就是不去的，他就很生气的对我说，你告诉他我已经吃饱了。然后我马上就跟我爸爸讲说，爸爸你说谎，你还没吃饭，我怎么去告诉他你吃饱了。我爸爸说，我现在就吃给你看，他就马上吃，他就没说谎，我们就干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可以说这个，因为真理都在我们心中，你去别的教会都没关系，因为我们都去服侍神，服侍教会，我们家是这样，你到 家里来可以讲你教会怎样，我们都可以刚上去。其实后来因为邀请我吃饭的那个人他有两个老婆，
哦，我是，
所以我爸爸就杠上这句话，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吃饭，即使他是我的长辈。然后我爸就跟我讲，你要看清楚，今天不是他请你吃饭，他想要跟你有挂钩，他去美国找你，你就要去招待他，说没问题。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真理，因为这个圣经就跑出来了。然后我说，我们要做事是怎样，是这个人要服你呢，还是要服神？因为这个我们要做教导，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的这个人是有个受教的心，谦卑受教。他谦卑受教，他说你知道，有人曾经两次来跟我讲说，嘿，奇怪，有一次啊，有个姊妹很久没去教会，有一次她去旅游，就跑到一间教堂去，听完她怎么说，这个牧师今天骂我，吓我一跳，我的天啊，今天牧师教导你说，牧师，我们就是要去受教导的。既然这个姊妹说，她的朋友是说，她今天去那个教会，莫名其妙，她也不认识牧师，可是她一进去教堂，牧师就是骂她，她就不再去教会。怎么有这么扭曲的？我都听不懂。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真的，我们好像就是主站在我们前面，我们在服侍这个幼小的、这个受伤的、这个软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教导的时候，当然我们有规定的时候，我爸是对我很凶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高中毕业就要离开他了，他不赶快教导我，什么时候？他要错过很多时间了。我想一想，我高中毕业就圣灵就一直跟我讲，爸爸妈妈会的，你要赶快学习。从小学就有这个声音在我的耳朵里边，爸爸妈妈会的，你要赶快学习。反正有时候我在家里一个人没有人的时候，就有这个声音对我说话。所以我爸爸他马上要教导他，当然了，我爸是初学老师，可是他的手对我很重啊，他马上，我帮你洗脸。哦，他的毛巾下去，我的脸全部都红了。说爸爸，我自己洗，我会赶快学习自己洗脸。我幼儿园就会洗脸，会绑头发。 所以就赶快，因为这个老师很严厉，我很多主日学老师都很严厉，我说应该的吧。现在想一想，当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当我们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你在很急切，就是说这学生怎么都学不好啊，要怎么办啊，赶快要祷告啊，神就在里边做工了，是圣灵在做工，是靠我们这个祷告在推动所有的事工。
嗯，
当然了，我们不想去，我们有很大的血气，要赶快整班全班都是第一名的，全班都是100分。可是有时候我们经历过的，我们也不是啊，我也不是啊，啊，想到这个，其实讲话的时候我也被调整，在教会的时候，特别人很喜欢这个主日学老师，讲话的时候看他怎么讲，听他怎么讲，他的讲话好吸引人，很吸引人，他讲话就是有亮光。
嗯，
我们特别有点出几个老师，以前在我们学校，我们观察过去打听过，这些很多都是主日学老师，就是教会的老师在学校教书，我们都很高兴遇见他们。我们就在寻找怎么学习，然后听听啊，我们弟兄姊妹啊，怎么讲话，这个都是在学习。
是
小孩子就学习父母的，因为我不知道，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就来了，他说 You are a bad boy， 我说我是一个 bad boy， 然后这小男孩，我说啊，我的天哪，他在学校可能犯规，那老师或是学生就这样骂他，
对，
他就这样骂我，我吓一跳，我说莫名其妙 I am a bad boy， I'm a girl， 我是女生，你怎么说我是坏男生呢？我就吓一跳，因为这是环境，有人在喧闹的时候，这小孩子就学了，
他学到了，对，
这要很，这很危险的。可是我们对小孩子有规矩，我们都把他带到神面前，我们教导的，你犯规可能要被处罚了哦。是这是规矩，这规矩是要让你爱神。我们全部都把他推到神面前，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对神的，而且是神的赏罚是从他来的。那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我们才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失望。而且这些孩子要经过他们去历练，去经历，做长辈的时候，做老师，做父母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他们被教导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要这样很久，有时候真的我们回想到过去我们幼小的时候被教导，
对，
是神摆在把我摆在他们下面的，是我的父母，
对，
我的长辈，这要等很久啊，这是历练，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可是有时候要体谅，感谢主，就分享到此。
很好，谢谢林牧师的分享哦，为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很好的榜样，也有一些不咋地的榜样啊，所以我们都在学习了。没想到我们的我的随便写的竞争作业一种情况啊，然后到现在所以林牧师刚好说有两个老婆的，哇，然后崔崔也说你的第一项跟你的 case 很像，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时刻嘛，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用实际的例子来写作业会比较有趣一点。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回应的希望这些 case 回应呢可以比较实际一点好的，石小静有什么问题？
感谢刘牧师，也谢谢提问的同学。就是我以前也做过这个爱心，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有段时间花了很长时间去跟神求这个，就是我也把我这个这个心思意念的战场也分享一下。如果我有些分享不对的，也希望刘牧师指导我。就是说，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你决定说不说的时候，你那个动机很重要。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了。你要去说他，但是你要想到你说这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羞辱他吗？让他知道他自己就错了吗？
对。
然后在侧面的反应，你比他聪明吗？如果你是这个动机的话，那就不要说了，就闭嘴不说了。
嗯。
所以有时候我会再去张嘴决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想我这动机是什么，我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他犯错了，或者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那我的动机是什么？幸灾乐祸吗？看他出丑吗？
嗯哼。
看到他被别人羞辱吗？看他知道他自己多么愚蠢吗？如果我的动机是这个，我坚决闭嘴不说。为什么？因为只有圣灵才能使人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算什么？我的嘴巴能够使他认识到他的罪吗？不可能。我如果讲出来的话，只会使他发火，因为圣灵没有在我前面做工，我跑在他前面去做工，去指出别人的问题，那这个人肯定会陷入到了发火当中，他会觉得他被羞辱了，因为骄傲来，羞耻也来。因为我点他的时候是说他的骄傲，但是我的骄傲在点他。因为当我们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证明我们比别人强，那时候就是骄傲的破口，所以两个罪在一起会碰撞，对方肯定发火的。那问题没解决，反而使别人陷入了一个发火的罪，又使别人陷入罪中，还反而绊倒别人。所以这时候我是不说的。我要说一件事情的话，我会反复观察，看到圣灵在他这边有没有动工，就他的环境有没有兴起，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说啊，我迫切的很需要神指导我，我很迫切的需要肢体们来帮帮我。如果我觉得好像圣灵到位了，然后神在前面做工了，我才考虑去张那嘴巴说不说。而且说的时候我会试探性的一层一层说吧，然后但是我说的时候，我也会反复的检验我的心思意念。如果我心思意念当中有骄傲的部分的话，哪怕圣灵做工了，我也不说。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最会触动他内心的那个骄傲的点的，
是的，
很容易把他给激起来的。所以说，最终说不说，怎么说，还是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做光做盐的程度和问题。我就分享这个，就是我自己做这方面的功课的心思意念的战场，还有行为平时怎么做这个方面，因为我也是求了很久很久。
很好，
谢谢。
很好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在处理组内肢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可能都犯了一些错误，然后我们都在错误当中彼此学习。那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需要恳求对方原谅你言语上面激怒他们啦，或者怎么样啊？因为有些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啊。那还有就是我发觉到，就是说当我只是当一个弟兄的时候，我没有职分的时候，我说话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当你是有一个有职分的牧师的时候呢，那就特别更要小心一点，因为因为你说的东西就是容易会被认为是你在指责他啊，所以呢我们更是要很小心啊，就是免得说话一说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啊，或者是不小心踩到地雷，就是对方的痛处的话，哇，那一下子情绪来了，那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对你之间的爱已经，这个爱的桥梁已经暂时不通的时候，那就很多情绪就会来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碰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处理，因为在情绪当中，除非是那种很紧急的事情，通常我们不会立刻做什么样子的决定或者是回应，因为恢复这个爱的桥梁以后再说了。我想这个是 真的对大家来讲说，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个爱，用爱说诚实话，用爱说真理这个事情啊，的确是需要多方的操练。很多的时候就要从错误当中学习，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对这样子的人，你学习到了，不见得你的这个解决的方式，不见得会套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OK， 因为人是很复杂的，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 ，OK， 启示啊，让我们可以啊有智慧的跟每一个不同的人建立爱的关系，然后你在爱里面可以说诚实话。但最重要的，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只是一个开始。其实你最重要的，我最重要的，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他成长，帮助他成熟，帮助他在基督肢体里面一同长大。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被挑战的地方。你要成长，我也要成长，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冲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谅解。 OK， 因为绝大部分的时刻我们可能都会被情绪控制，暂时控制一下，但是雨过天晴之后，求神让我们彼此饶恕，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爱里面就是饶恕。这爱跟饶恕可以讲说是一体的两面。想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被挂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唯有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因为他的爱包括了饶恕，他如果不饶恕你的话，这就不叫爱你了。所以爱心说诚实话，也要带着彼此饶恕的心态。我们可能会得罪你，不小心，对不起，不是有意的，而是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观念上面我们还没有达到一致，但是我们都在过程当中，不是因为你跟我有差别我不要理你，我不要碰你，其实我们是因为怕受伤就不去碰了。我们有很多的人是因为怕受伤没有处理好，所以就拒绝，
对我们就快的跟着下去。下一位。
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我们今天就得要停在这边了哈，好不好？
等一下，那我问一个问题。
好，
有讲到分辨这个很重要哈。那尤其是我们最近，你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有关教会也敌人那个。
哦，一样，我有看到，怎么样？你的问题是 ，Vicky 不见了，
没有，又被 mute 掉了。OK， 我就是说，我们不看这个篇文章之前呢，其实我们知道教会怪怪的，可是呢，又分辨不出什么原因来哈、哦。那就是说，就是有些教，就你今天也列了很多例子啊、哦。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些比较专家的人去讲，像这个写这个教会的敌人，这个播这部电影的这个 Travel 是很有名的，大家比较公认的，所以他写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会相信。可是在很多情况下，某某人讲什么事情，很多人就说啊他骗人的，他乱说的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们常常发一些文章出去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没根据啊，这个乱讲啊，其实很多是这种情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很会分辨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说对，我们一直在学习操练啊，就是祷告操练，说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篇文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论述，这个论述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分辨的方法是就大家一起祷告一起讨论，还是说有什么有什么方法让大家可以更可以分辨出来，或是说服其他的弟兄姊妹相信这些是真的。
OK 好我想你的问题我分两部分啊，就是说你怎么去分辨这件事情，跟你为我跟首先你要回
帮助别人分辨，对，帮助别人分辨，对。
我你帮助别人分辨，别人不一定会接受你的分辨。
对，现在是这个问题。对，
你现在要分清楚，因为你没有办法帮助他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分辨，因为那是他的决定。你只能想办法，就是说我做好我这一部分。接不接受就在你，就像我们现在传福音一样啊，我使尽九牛二虎之力啊，他不要接受那是圣灵的感动，那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那个地方，所以我首先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你做好你这一部分，他没有办法接受，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就像我一直跟人家讲说，这个疫苗有问题，这个疫苗这个产生的时间呢太匆促，有很多这种。这个后遗症以及它的副作用呢都还是未知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么多人拼命去打疫苗，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有些人就说啊，那么多人都去打了，那我也去打，哎呀，这个我家里的人说我一定要去打，那我只好去打，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你能够不打的人还是不打。现在在美国还是没有超过50%，只有40%几的人打了两剂，两次都打了，还是有大概一半的人没有打。那你说这些人是不愿意去打，还是都很多的原因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好，这个事情我们交给上帝了。有些人打了，那怎么办呢？有人后悔了，那没办法。但是我们该讲的讲了，啊，这个是。第一方面，你可以问我，你可以问其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对不对？那祷告也是另外一件事情。OK， 像这种，我觉得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我们就只是把一些重要的事实要提出来。所以就像疫苗刚出来的时候，我只跟大家讲三件事情：第一个，疫苗是实验性疫苗。打了之后出事情，药厂不负责任，没有法律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个叫 ADE effect， 这个是打了疫苗的人以后新的病毒变种了，那么你这个打了疫苗就变成病毒的温床，它会产生更大的变异，然后你打了疫苗的人更加严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疫苗的立刻的后遗症，有些人打疫苗死掉了，媒体不会讲的，不管谁死掉了，否定它是跟疫苗有关系的。可是在美国的 VARES 这个网站上面，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000多人打了疫苗，14天之内死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是跟疫苗有关系。但是你看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好了，讲完了，你还是要自己去冒险，我也没办法，我尽了我的责任。 OK， 你打疫苗也好不打疫苗也好，都是我的弟兄， OK， 没有问题。来，那现在也我听过有人是这样讲，他说威胁牧师，不是我，别的牧师别的教会，你不打疫苗我不来教会。那我说这个就威胁了，威胁牧师啊。所以我告诉你啊，我所认识的牧师几乎每一个都去打了，就是因为他教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就是一个人的声音。所以我在说我没有打 OK， 但我尊重每个人的意愿。好，所以我讲那么长就要告诉你，有很多的东西不是所谓的真理的问题，而是你相信什么的问题。我所告诉你我的这些的事实 OK， 诚实化， 爱里面告诉你，但是对方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接受不表示他不爱你，他接受也不表示他爱你。但是做牧师的还是很诚实，把这些事情要告诉你。我后来发现到很多打疫苗的死了是因为血栓，虽然很多人不同意否定，但是我去查了，我查了资料以后，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打疫苗了，请你吃阿司匹林， OK， 因为它会稀释你的血，不会造成血栓， OK。 所以我的劝告，你打了疫苗，感谢赞美主，请吃一点阿司匹林， OK。 爱心说诚实话，接不接受我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OK， 我没有办法强迫他，你一定要这样子或者一定要那个样子。 No， 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是强迫每一个人接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你有永生的盼望。还是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但是就是时间的问题，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分辨关于那个教会里面的 enemies， 那些 enemies 其实对我来讲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对，他的那个教会人把一个牧师赶跑了， OK， 加进来很多什么，我有提到种族性的批判啦、啊，这些很奇怪的东西啊，圣经上没写的，他们特别把他加进来，然后他找了一个新的主任牧师，他说哎，这个同性恋，我认为他们两个人只是这个 attract to each other 啊，两个人互相吸引啊，我不认为同性恋是罪啊。哇，天哪，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冲突啊！那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东西嘛。对我来讲，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嘛。这个如果说我的主任牧师是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跑了。对我来讲啊，因为没什么好讨论的，有这种主任牧师在啊，我跑得比这个还要快，这个根本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分辨不分辨的问题，你只要看他讲的东西，看他自己生活上实际的东西，对我来讲啊，那我觉得啊，如果有弟兄姐妹要问我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一定很诚实的跟他讲，这种牧师难怪他访问了很多的那些人，他都跑了吧，就是说哇，他怎么会有这种牧师跑来把一个这么好的牧师赶跑了，而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样下流的手段，对不起我用下流这个字啊，把人家赶跑了，人家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了，突然有一天主日的时候宣布说他走了，
对一个天上所失去的敬拜，就是路基佛在敬拜的三分之一的天上。
那个李毅啊，请你不要打开你的 OK， 谢谢。好嘞，对不起 ，Vicky 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嗯，是啊，对啊，嗯，
感谢主。
嗯，是的。
好，叶姐妹还有问题？
老师，我本来没有问题了，跟你刚才一说我就问题来了。
嗯，
就是这个疫苗的事情啊，我丈夫打了他是没有办法，因为单位强迫，我儿子打了我也因为他学业，他有他的理论，我也不能就是说强迫他，他们都打了。问题说是当时我也为他们祷告了，也平安了，我自己是不想打，因为我经常在家里也不需要打。问题是我昨天听我老公说，如果去上海就动车什么要那个打的那个疫苗出来，他说要不然就是说不能坐动车，可能还不能坐飞机了，那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这中国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中国的法令是怎么定的，但是在美国我们是起码到现在为止像提出这一些的现在都没有了，已经没有人提出来了。因为
我们这里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是自愿，其实暗中其实也是在那里操控，单位一定要达到就是说打多少人啊，然后这个人家会比较的呀，所以说一定要其实在已经无形中在那里就是说掌控你了，在那里打还引诱人家说打一下比如送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东西、
啊啊啊、
那 这个是另外一个社区他要完成一个指标这样子。单位里我老公是没有办法，他必须得打，因为完成不了指标，他是个领导，他也麻烦，他自己是最后一个去打的，也没办法，我叫他不要打，他也要去打，他也没办法，所以说去坐动车，他说我本来想过的是可能去上海，
对，
这个如果这个没有那个打的这个证明，他是不能坐动车，那就麻烦了。我本来是不想打，
是，
我就想起来那个。启示录那个666啊，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说，如果不硬啊，他就不能做买卖啊。现在你看那么多强迫人家不能打，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怎么，那个以后更加严重了。我现在就联想那个启示录。
我想现在的医学跟这个检测呢，你会发现到有没有打疫苗跟这个病毒感染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一种。正比例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打了疫苗的人一样会感染 ，OK， 所以他们现在说，哦，你打了疫苗以后呢，比较不会死。你开玩笑，有打疫苗马上就死的人啊，嗯，那他当然是报喜不报忧嘛。
是啊，那你中国我看了一下，中国的这个就是说疫苗和你那个国外那个疫苗啊，其实这个研究这个就是说制造的过程是不同，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活这个什么活体我也不懂，你们那边那个是不行的，因为美国那种疫苗它是要用那个就是说要温度很低温的运，所以他们都为什么选择中国，因为中国这个不需要疫苗，不需要运出去，不需要温度的，这样它是需要低温才能运出去，是吧？所以这个我中国其实制造的这个疫苗它也分三种，是这样子
啊，这个，
有三种不同的。
我想你的问题就是说，
撑到最后吧，因为现在说还并没有法律规定，
对啊，
一直到最后 mandatory 之后再说。那你现在很多人这样说是这样说，美国也曾经这样说，说要说什么疫苗或护照什么的，那都是说再说还到推动还有一段时间嘛，再撑一段时间看看。
至少现在我还没听说有这个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怎样才能怎样，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国内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你们会比较
我们中国可能他就有一点威胁，他说如果你不去打疫苗万一生病了，他就是不能就是说报销了，你生病了这个钱不能报销了，所以得了这个症，人家就在那里闯嘛，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也搞不清楚，他就有一种掌控的手段嘛，他这样子。
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祷告了，为这件事情 ，OK， 说，哎，求主让我们有自己的选择，因为其实打疫苗应该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一种强迫的，对，因为而且有些人他不能够打，一打就出事了。
是他有些疾病，他是如果急性发作，其实不行的。
是啊，
打的一个，
比如说，那你规定一定要打，你才能够坐动车，那这种人怎么办呢？
他有些不打是这样子的，我也叫我老公先不要去打，他说要去证明，先去证明。
那这就有点自相矛盾嘛，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法律的，我相信啊，但是你还是要祷告这样的事情。我们同事在美国也是祷告，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你打了疫苗才能够坐飞机的。那当然这种事情我们当然说那是不行的啦，因为我相信在美国是不会成立的，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真的放过我们，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感谢谢
啊，对啊，我家人他我弟弟也是，我叫他们不要打，他们还是偷偷去了，因为单位压力太大了，是没办法去打，打了以后有段时间他突然住院了，我还怕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疫苗引起了，我就一直在为他祷告，为我祷告，我就好早就给他，他们不听也没办法，我就求神说，如果真的就有句经文说嘛，吃那个毒品啊毒药啊神也为医治嘛，我就根据这个经文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打了我也就也心里也平安，即使说即使我自己是不想去打的。
OK， 你就拖到最后一刻吧。 OK， 好的，嗯，好的，那个雅倩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喂，老师，我是白猫。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这个算不算是犯罪？就是 就是我跟神祷告说要不结婚，要侍奉神，但是后来呢，我又看到一些教会里神安排的婚姻，感觉很受祝福，然后就感觉很羡慕，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预备如果神给我预备婚姻我就要，神不给我预备婚姻我就不要。那这个是不是犯了背约的罪呢？
那你要先这个定义什么叫做神所预备的婚姻。 OK， 是谁告诉你说这个是神所预备的婚姻，或是那个不是神所预备的婚姻？ OK， 这个就要先，
就是我们教会本地的教导是就是神会亲自对就是这个男生或女生说，这个就是我给你预备的那个就是另一半，他们俩会同时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也会在这里边受到一些祝福吧，就是这种我认为就是这种，就不是会自己去你去选择，我看这个男生或者是女生比较好，然后我就试图去跟他接触，不是这种的，就是神会主动引导的那种。
OK， 我本身我不会只限制在说神会亲自告诉这两个人，因为我所知道的更多的是不是这样子结婚的。 OK， 因为神在以前犹太人也好，中国家庭也好，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OK， 那么你说上帝就把这个他的旨意就交在父母的手上。 OK， 那么现在也是自由恋爱的时刻，所以呢当然你会找到一些例子是神清楚地告诉他说，诶，这个就是就像我们林牧师碰到他先生的时候知道这个就是我未来的先生你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但是不是所有的例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你所提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呢，我个人不这样认为。 OK，但是只是我个人的这样的，那你们牧师是这样教导的话，那么你可以就问你牧师说，牧师我的另外一半在哪里啊？你既然这样教导的话，那请你为我祷告了，也许他就会有启示说，你的未来的太太可能是某一个姐妹，你自己也祷告看看，可能会这个样子，我不晓得。但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可能都有他特别的带领，这个我想我不予置评了，但是就先这样子吧。
那李老师，那我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么跟神祷告算不算违背自己的那个向神许的愿，你算是背约了吗？
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呀。Yeah，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看见都不是太成熟，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今天正好讲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成熟，那我相信神也知道有些时候是我们年轻气盛不懂事也许许的愿怎么样你到最后来看的时候说原来那个是年轻，所以呢，也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我那个时候真的可能某些事情我这个人觉得不会了，所以给你做个参考。
好，谢谢李老师。
OK， 好的，周淑梅，什么问题？
老师，今天讲到这，你说诚实话，就是圣灵启示我，就是打疫苗。我就用射箭的方法，主说是仇敌的攻击是灵，他会进去很多死亡的灵，
然后我就设戒，我给我的女儿儿子我丈夫媳妇都设了戒，哭了很多，然后我也是也把这些个告诉给你们家人打了，你们给他就是刘牧师那个设戒，三界宫女戒，你去给他设戒，会吐，而且还有打疫苗，我在网上看到河南那几个姊妹很聪明，他们就提了三支剂去到卫生所给鸡打，结果三只鸡都死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打疫苗是好事，我们他是仇敌攻击。我在五月份就提示我射箭，真的你们都试一试吧。
好的，
应该是出提示的，我就吐了，吐了真的一个人就吐半个小时，吐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从小打的疫苗，是打疫苗，还有我出去买东西，他们也是在说打了疫苗了，我就问打了疫苗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像中暑了，身子凉的，两天就缓不过来，有的人说腰疼。感谢主，这都是仇敌的攻击呀，他会各种不同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我赞成不打疫苗。
好的，
反正你们射箭吧，刘老师的箭啊，大家试一试，
是
这很方便。那捆绑抽筋就会出来，有他就会吐，所以我们要说诚实话。我尽力了，把这个诚实话告诉给大家。所以你看，你们如果想打，也可以提着两只鸡去卫生所给鸡打一打，把这个事情公众宇宙，这就很好办了嘛。为什么出去攻击我们呢？我们也没人起来给反抗呀，那鸡都死了，打进人何抗人呢？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呀？大家起来去吧，提着鸡到他让咱们打，提着鸡你们集合起来给鸡打呀，你说没问题，咱先给鸡试一试。
哇、wow, okay.
所以我们要爱心，所以要把这些休息彼此的都要通融出去不要说丈夫呀，说打了的也不要后悔，那是灵，反正把那死亡的灵那些个灵动物之灵赶出去，捆绑他。
感谢主。
反正是我就说这些个，如果对大家有帮助，你们去射箭吧，去射刘老师的闪电供应箭。
谢主。好，谢谢告知，还有这种方式。然后如果真的打了，我们有属灵的射箭啊，也许我们可以来有将来有机会试试看。感谢主。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到这边呢、请这个林牧师帮我们做结束，谢谢。
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圣灵，主满心感谢赞美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也用这个现代这个全球的疫情来保守我们，
阿门，
来挑战我们，主我们是属你的，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是跟随你的，天天跟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藏在你里边，藏在至高者隐秘处，主让我们真的是跟随又跟随，主啊，我们的灵魂体都交在你的手中。
Amen.
主，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跟世界妥协的。主，这些障碍要来侵犯我们，主，我们身体是你，是你的灵宫，是你所造访的地方，是你所使我们安息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把自己献给你。主啊，仇敌不能来沾染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将自己天天仰望你，你会保守我们。主啊，面对这所有的挑战，让他们这些每一句话都倒在我们面前。
是，
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就是拒绝有任何人要来夺走。主，你说我们不能让的，我们的身体是分别为圣的。主，你不会
使我们有难受的面对困难的地方，因为你是随时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脱离这些莫名其妙无理取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的教导是要把我们抬到更洁净、更荣耀的境界，更能让你来造访与我们同住。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也就是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成长的地方。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一无惧怕，因为我们靠着永生神来帮助我们，
是的，
来护庇我们。
阿门。
他会，主，你会帮我们赶出这些荒谬、虚谈、谎言、欺骗
的
阴谋离开我们。
阿门。
主，你的手都在教会里边，主，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一无惧怕，主，我们用祷告，主，宣告，主来接近，用权柄，主，我们感谢你，主，这些动摇的这些意识，这些谎言欺骗都要逃跑，献上感谢，主，他们不能来侵犯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注入任何的毒素，主，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来提到你面前，每个祝福也要带到你面前，每个障碍也要带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供应、保守、看顾、带领、扶持、眷顾我们，全包了。我们只要来找你，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会引领我们怎么归向你。我们是一生成为聪明的童女。有结婚的，还有我们的灵魂的爱人主耶稣，我们归向你。
是的，
主，你要让我们向主耶稣不结婚，我们也归向你，因为你喜悦我们寻求你的面子，对我们说话。
是，
我们吃也为主而吃，我们进食不吃也为主进食而不吃。
好好，感谢主。
主，在你面前有极大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一点点小事，那是我们的心全然的要跪下你。你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永远输你，你盖上印，没有人能够来侵犯我们，来干扰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嘴中，我们说出爱心的话、劝勉的话、教导的话、鼓励的话、扶持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勇敢的站立起来，面对挑战，这些恶者退去。
哈
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欢喜赞美的时候，仇敌四散。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敬拜你。主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仰望的，我们等候的主耶稣成形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受干扰，我们就不会分心，我们就专注的等候你，让你来塑造我们、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与主你同行，与主你同工，来建造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心所要的每件事都来寻问你。
主，
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主啊，让我们服权柄，主，你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能够你所设立的教会权柄，主，你国度的权柄，主，我们都顺服。主啊，让我们不轻易随从外界的虚妄的。
是，
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Amen.